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《列王纪上》第四章，从第一节开始。所罗门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他的臣子记在下面：撒都的儿子谁谁谁做祭司，谁谁谁做书记，谁谁谁做史官，谁谁谁做元帅，谁谁谁做祭司长，谁谁谁做众吏长，谁谁谁做首领袖，谁谁谁做家宰，谁做掌管府库的人。啊，这个人我们要提一下，就是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，掌管府库的人。我们觉得很不幸，在所罗门的内城大阁的阁员里面，谁做这个谁做这个啊，有一个人是做掌管府库的人，也就是说所罗门的部会首长中，或者说他的部会当中有一个部，不是内政部，而是奴隶部，专门管府库的人，就是他有一个部是管奴隶的，管做苦工的。这好像是到了埃及，摩西时代的埃及，以色列人在法老前面都做奴隶啊，以至于这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管理。所罗门有智慧吗？实在看不出他有多少智慧。圣经说有，我们就承认他有，但他实在是私欲很多，以至于大家都要劳苦的来服侍他这个奢华的王。他的私欲多到一个地步，他是有一个部门真是管服苦的人，这我们就非常遗憾了啊。怎么会这样的人做王呢？啊，但是他是很会享受的，也需要很多人服侍的，他就有一个奴隶部的部长叫亚多尼兰。然后你看他的在全地，他的官呢，他的内阁，他的这些部长啊，很多时候就是要供他享受而设立的。第七节，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12个官长，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，每年个人供给一个月。这有点像大家要出钱，轮流出钱，因为太大的钱了。每个时候有钱的人呢，他们要供应皇家一个月啊，这都显出太奢华了啊，太花钱了，也太给老百姓，即使有钱的老百姓很重的负担。第八节，他们的名字啊，在什么地方是谁，在什么地方是谁？那么有人能够有这样一个身份呢？是因为他娶了所罗门的女儿他法为妻。那另外还有，就讲到所罗门这些分地供给食物给王家的人有哪些人，有哪些城，这些人有一些什么富有的地方哦。第十五节讲到说在拿弗他利有一个人叫亚西马斯，他娶了所罗门的一个女儿巴什抹为妻啊。还有一些人娶了谁，管理什么地啊。会享受，会劳民伤财，但是他的确也带来很多富裕啊。20节，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，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你的子孙会这样，这时候真的实现了。就所罗门他的奢华享受富裕荣华富贵是神赐给他的，但是也的确是造成了劳民伤财甚至国家因此分裂的理由。他的百姓很多， 都吃喝快乐，这我们也很稀奇啊。任何一个国家，不管你怎么富裕，甚至越富裕，像美国这样，老百姓越要勤奋工作，这是清教徒的伦理。美国人一直都是地大物博自豪，但他不只是地大物博，他们的工作的 ethics， 工作的伦理也是很强烈的。那全世界最勤劳的也许是我们中国人，最会省吃俭用赚钱的也是中国人，但美国人呢也是很勤奋的，也是很会动脑筋，动手动脚动脑筋，这是主给的福气。我们在所罗门的统治的时候看到大家是吃喝快乐，没有多讲工作快乐，工作呢很多，那就是服苦部的人在做。就这现象又是不仅是贫富的悬殊多，这个贫富的悬殊大，而且就是富的不仅多，而且吃喝快乐。那么所罗门统管的诸国都给他进贡，这也是他们能享受的一个理由了。就是我们对这个现象都不能觉得很满意，我们希望的是所罗门或者大卫有美好的见证，人能够归向他们的神，就是归向耶和华。大卫有这样的见证，所罗门比较没有，就是他有奢华，或者说神对他很物质上很丰富的见证呢。所罗门统管诸国，从大河到腓力士地，直到埃及边界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。这所罗门富强，但是当然我们从我们地图来看，所罗门的大小，国的大小比起我们中国这是差很远了。就是即使在他们那个近东那个地方，也是算起来没有，远远不能跟埃及比啊。这许多的批判学者就会说，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是一个夸大的话。我们想圣经是神的话啊，不要说它是夸大的话，但是圣经用神的权柄来告诉我们，遵行主的道是神喜悦的。所以所罗门虽然没有很遵行主的道，但起码在早年的时候还是尊主为大的，还是求主给智慧能判断的。所以人的一点点良善，即使这一点良善也来自上帝，就得到我们很多不配得的恩典，我们要感恩，我们要谦卑才好，不要学习所罗门的奢华，要学习所罗门的愿意用求神给他智慧来管理百姓。但这一点好的祈求就让所罗门吃喝不尽了。神实在用厚恩待我们，我们不配得到这些恩典的。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，这当然是非常的可观了。细面是多少，粗面是多少，肥牛有10只，草场的牛有20只，羊100只，还有鹿、羚羊、包子并肥禽。这当然是宫殿里要吃的东西了，但是宫殿里一天吃掉20只，这个肥牛10只，羊牛草场的牛20只，羊100只，那也是非常可观的。我想这里面实际的数字应该也不是照字面来统计的，就是要显出所罗门非常的奢华，或者非常荣华富贵吧。我们也看到他这样的富裕啊，神给他的是非常的多的。24节，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，以及从提弗沙直到加萨的全地，四境尽都平安。这是所罗门给人最好的东西了，就是平安了。下面这句话我希望我们能够牢牢的记在心里啊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，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。哦，他用这样的形容啊，这在无花果下和葡萄树底下， 有点像他们就躺在树下，很阴凉，不再做工，那个葡萄自己会结的，无花果自己会结的，你不需要施肥，你不需要做什么工，它就长出很多，很丰富，你是安然居住，你不必忧伤，不必担心，不必焦虑啊，雨水够不够，雨水有没有太多，有没有虫灾，有没有蝗灾，有没有什么大自然的灾害，有没有人为的灾害，有没有这些灾害，因为土地里要长出东西来，这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啊。那么这时候他们不是汗流满面，在所罗门的统治之下，他们是非常舒服的在睡觉，在没事等着果子掉在自己嘴巴里面。这当然是一个形容啊，形容神对他们的祝福啊。所罗门皇室里吃的这么丰富，整个的百姓这么平安，那么他还有很多的马车，套车的马有40000，马兵有12000，12个官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并一切与他同席之人的食物，一无所缺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上第四章，这个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0，马兵12000，12个官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并一切与他同席之人的食物，吃的实在是太多了，也太奢华了。但是我们再一次说，这个圣经的描述就是神恩待人的时候，人所得到的是多么的丰富， 当然也是多么的不配啊。众人各按各份，将羊马和快马的大麦送和甘草送到官吏那里。我们看到这一幕歌舞升平的一幕，不要忘记所罗门死了以后，百姓就向新王说，请你让我们安息一点，让我们休息一点，不要负这么重的恶。所罗门的统治之下，有奴工部、奴隶部、服苦人的管理者，这真是很不幸的啊。我们求神怜悯。但是圣经基本上给所罗门当然还是称赞的，因为他知道敬畏上帝，他在梦中都知道要求智慧啊。29节，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和广大的心，如同海沙，不可测量。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，他的智慧胜过万人，胜过以斯拉人以探，并马和的儿子西曼、贾各、达大的智慧。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。他作箴言3000句，诗歌1005首。他讲论草木，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找草的牛膝草，又讲论飞禽走兽、昆虫水族。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，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语。好，他很聪明，他的智慧胜过东方人、埃及人，这都是有智慧的文明的传统啊。他的智慧胜过万人啊，他是文学家，会写诗歌，他是植物学家，会讲草木。那么如果讲草木，恐怕也是一个医生了，会知道用草木来医病。他真是大有智慧和才能。我们还是要说提醒一下，这是敬畏耶和华所有的，我们人人人都可以有，但是人人都要敬畏上帝。人人都可以有，但是也都可以失去，当我们不敬畏上帝的时候。他有这么多的智慧，甚至特别说他胜过东方人，因为西方有时候传统好像东方的智慧人特别了不起一样。他也讲草木啊，所以他也是植物学家啊。讲是飞禽走兽，也是动物学家啊。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智慧，都差人来听他智慧话语。这我想也是一个形容了。起码我想我们东方，我们中国没有派人去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我们中国的典籍也没有记载有这么一个人。我们要记得啊，神所拣选的，不管是以色列人或教会，我们按人来说，有智慧有聪明的并不多，神是拣选世上愚拙的，所以我真是觉得我们是愚拙的人，不要自己觉得了不起，是神怜悯我们，神恩待我们，神对犹太人是如此，神对基督徒也是如此。我们是小人，我们是小人物，我们没有什么能力的，是神怜悯我们啊！这是所罗门的智慧是很大，但是也是一种形容的说法，是很大，但是如果我们一旦不谦卑，那就是瞬时就可以显出我们的愚笨了啊！好，我们还是要再回想一下所罗门。整个他的王朝是怎么样的，比起大卫来讲是没有那么多的色彩，没有那么多的精彩啊。所罗门不像大卫那么敬虔，也没有那么多的刺激的遭遇啊。所罗门是一个我们会说比他父亲要 boring 多的人物，比较沉闷的人物。圣经虽然是为了表示上帝对他的爱，显出他种种的荣华富贵，我们这时候也要想到说，神赐荣华富贵给敬畏他的人，这也是真的。所以，不要天天在责备成功神学啊， 成功神学认为我们遵行神的话就一定在今生物质上蒙福，这是错的。但是我们成功神学也强调，或者任何一个神学能够强调，我们听主的话主就赐福，这是对的，我们应该相信，应该接受这样的话啊。非常有道理。所罗门就蒙上帝的祝福，尤其记得他的母亲是拔示巴，也就是原来他跟他母亲跟大卫关系是很不正常的，很不应该的，但是神怜悯了他，使他来做王。这也像我们一样，我们基督徒实在是没有什么好，但是神怜悯了我们，就让我们能够非常的丰富啊。所罗门在大卫的儿子当中蒙了上帝的拣选，成为王啊。这个是也是提醒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自己的身份怎么样。然后在圣经里面一方面讲到上帝极大的恩典，我们不配得而得到了，也讲到说灵巧像蛇的部分，就是大卫怎么样要所罗门杀那些老臣，怎么样巩固自己的国位。那所罗门这里倒是不需要自己的父亲多教，他也很会做这个事情，他知道怎么样把哪些人杀掉，知道怎么样把示每也杀掉，然后他也很会为自己的享受做预备啊。他有服苦部的这个部长，我一再的说，所罗门有一个部门不是内政部，甚至不是劳工部，而是奴隶部，管奴隶的。他自己要这么大的奢华享受，当然就举全国之力来奉养他这个王了，这是很遗憾的。而且所罗门身边这个忠臣不多，就是能够劝告他的人，有智慧劝告他的人不多，这很遗憾。圣经描述了他的奢华，描述了他的审判的智慧，都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他真是蒙很大的恩典，但他也真是一个罪人。他的富强，我们感谢主，神让我们也能够富强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不配的。我们也知道，即使神给的恩典，甚至就是神给我们恩典，我们更要珍惜，不要浪费啊。所罗门有没有珍惜我不晓得，有没有浪费呢？显然是很浪费。不过我在所罗门身上就跟在大卫在很多人身上一样，在我自己身上更是这样，就是神实在爱我们这些罪人，我们实在不配，我们有太多的缺点，太多的罪恶，但是神怜悯我们，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多荣耀神，多享受神，多过一个节制荣耀上帝的生活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神怜悯恩待。孩子在看所罗门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真是觉得乏善可陈啊，有的时候真是觉得他除了奢华以外，也会用诡计以外，有什么可取的地方。但是圣经里讲到他愿意有智慧来判断百姓。主啊，我们就知道他所求的还是希望公义在人间，能够做正确的判断，这个是主喜悦的。主啊，求主让我们也有智慧，能够做公义正确的判断，能够不仅做公义正确的判断，也让我们能够在世上的学问里面，你若许可，我们也能够一窥你的所有智慧聪明里面的一点点东西，不管是植物的、动物的、矿物的、人生的，一个毛发或者一个针眼大的东西，或者整个的宇宙，主都充满了你的奇妙智慧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多述说你的荣美，也多明白你的荣美，也多把你的荣美来跟天使世人多多的分享啊。求主怜悯恩待我们，我们真是不配，我们在世上实在是太愚蠢了，太渺小了，但是你恩待我们，我们就太感谢你了。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